今天要继续跟各位讲，当然如果以前没有听也没有关系，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哈，第21节，罗马书3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好，我们要讲，这可能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义，我以前也提过，在这里就再总结一下，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正义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神，是一个不会错待人的神。用我们的话来讲，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那么。做好事得好报，这是公义，这是公平。我们在以前一年中也都常常提，不管在圣经里面，在世俗里面，我们都有这个正义或者义的观念，就是很公平。神是公平正义的，这是神的义的第一个意思。神的义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神的法律也是公平的。有些法律，我们这里如果有学法律的，有些法律是恶法，那么不是一个公平的法。那么，但是神的法律是公平的，神的法律或者我有的时候会讲律法哈，其实都是讲的 law。神的法律或律法是公平的。那么，神的义，第一个是神本身是公平的、正直的、正义的；第二个是神的法律是公平、是正直、是正义的。第三个意思呢，神的义就是神按着他的公平的法律去处罚犯法的人，他这样做也是义的。我们以前讲过，最有名的代表就是包青天。包青天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你是怎么凶的人，我都会很公平、很正直的。处罚你。我们通常讲到一个公平正直的人，有一些现在可能不多哈，不过我们包青天在海峡两岸始终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那么，另外我们想到这个，有的时候想到，现在可能不多了。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看的那个电视电影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也有看到很多这种。就是美国的西部片，西部片这种大概都是这样的题目，就是一个小镇上有一群恶霸，凶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然后没有人能奈何他，反正他就专门欺压善良的人，但是因为他拔枪拔得很快，都没有人能怎么样，然后他又买通了各个官员，所以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那么后来就有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但是武艺也很高强的人，在他拔枪比赛的时候，把他一枪打死了啊！那西部片里面就比较多这种题材。那么正义公平呢，在圣经里面也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想到正义公平，总跟处罚有关，其实是应该跟赏罚有关。不过赏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讲，我们跟罚的部分讲，就是我说像包青天这样，该罚的就罚。我们一般讲到说，哇，他是一个很公平的老师，或者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会不会说爸爸妈妈是很公平的爸爸妈妈。各位，我们说爸爸妈妈很慈爱，这个我们会讲，尤其讲妈妈慈爱这我们会讲，但是。爸爸妈妈公不公平呢？我的两个儿子，对我们的慈爱都很肯定，爸爸很好，妈妈很好，这起码在我们的棒子之下都要这样很肯定啊。不过我发现他们对一个东西很敏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果是，就也能够表达我现在要讲的。就他们会说我们很好， 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会抱怨我们不公平，不公平就是爸爸对谁比较好或者妈妈对谁比较好，然后就会举一些例子，哦，上一次我打破一个碗你对我是怎样，然后这一次弟弟打破一个碗你是怎样，上一次他拿了 A 你对他怎样，这次我拿了 A 你对我怎样，就我太太后来都非常注意哈，毕业典礼了送给谁一个礼物他记得很清楚，下一次另外一个毕业了也要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还要把通货膨胀的那个费用都算进去哈，就要公平。各位这一点哈，就我刚刚特别讲，如果你对你小孩很好你小孩不一定很高兴，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大儿子很好对你的小儿子更好，那你大儿子不一定高兴。就是公平正义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那我们也讲过很多，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政治学者社会学家也都在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这些哈。所罗门是一个公平的法官，或者是一个智慧的法官，或者是他让百姓都很高兴的，其实就是一件小事，我们也提过，就是有两个妈妈有一天来争他们，就是那个孩子到底是妈妈是谁，这现代版也有很多啊，就王永清的儿子到底是谁啊，那么就是然后如果有一些电影明星啊或者是大人物啊，那么他的女朋友或者是谁怀孕了，大家也在讨论他爸爸是谁啊，不过所罗门那个是讨论妈妈是谁，那所罗门不靠 DNA 的化验不靠任何东西，就是讲几句话就测出来了，那大家说他很有智慧，但是也让大家很口服心服，因为他判的是正确的是公平的，那个孩子给了那个妈妈，真正是做妈妈的。上帝在我们违反上公义的上帝正义的上帝在我们违反他公义正义的法律的时候，他给予公义正义的处罚，这个是上帝的义。好，上帝的义，神的义有三个，神本身义，他的法律是义的，他处罚人也是义的。那么第四个呢，这就是罗马书讲最多的，其他三个他也有讲，第四个呢就是当人做得对做得好或者做得义的时候，上帝赏他也是义的。就我刚讲的，你处罚要处罚得很公平，你奖赏也要奖赏得很公平，你就是你大儿子辛辛苦苦念完大学了成绩很好，你说好我带你去夏威夷玩，毕业典礼以后我们全家因为你到夏威夷去玩，小儿子也辛辛苦苦也毕业了也读得很好，你说我们到澎湖去玩好像就不知道公不公平了哈。如果再去一趟夏威夷也可能不太公平，因为那是第二次了啊。你说我们去冰岛玩或者怎么样啊？当然这里还有加上什么钱的问题啊等等，就是总之我们希望赏也是很公平的。那么当你罚得很公平的时候，赏得很公平的时候，这个神的义呢包括的就比公平可能要更多了，这个神的义包括的就包括神的智慧，我们刚刚讲所罗门，包括神的美好。这我真是不太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例子，我想到的还是包青天，就是他能够很智慧很棒很恰当的做一个判断，然后判断出罚的也刚好，大家都叫好。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那个 美好的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表演的恰到好处，就是不多不少的刚刚好是这样。好，我简单的要说，就是神的义是包括这四个部分，可是第四个部分人做得好以至于被称为义，这个整个圣经和我们整个基督教讲的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没有办法被神说你遵守了我的律法，你做得很好，然后神就赏赐我们，包括赏赐我们永生，赏赐我们被称为义，赏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几件事情都是一样的事，不同的角度来讲，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得永生进天国，那么这都是讲一样的事。那么进天国成为神的儿女得永生永永远远的幸福快乐，这都是美好的奖赏。各位，你要得到这美好的奖赏啊，一定得照着上帝的标准来做，达到了就可以。那我们达不到，因为我们达不到上帝那么好的标准，我们有一些好但不够好。罗马书讲就讲到我们被上帝称为义不是因为守律法。好，我刚刚讲了每一个人被称为好，称义就是称为好，说是好都是根据你守了内行内规的法则。你们这边有很多的音乐高音乐水准的人啊，这我常常听到陈哥啊还有谁讲啊，我们这里谁，我也领教，不是领教，领教这玩意是坏的，我也享受过啊，领教是坏的，享受是好的，我也享受过那个田医生的女儿唱歌很好，还有一位那个大提琴在这里拉过一次也很好，那么还有你们钢琴都常常听到很好，那么唱的拉的弹的啊都很好。我们教会也很多学音乐，今天晚上其实就有个音乐会，那么也常常说哦什么看到嘛啊、哦、什么肖邦钢琴大赛什么第一名或者什么，听到这些东西，各位，你被评为第一名，你被评得很棒，这一点我是不知道音乐的那个评法哈，因为如果是100公尺赛跑，那个最烂的人也可以评第一个跑道的就是了哈，当然还有点复杂，包括你要验他的尿啊，有没有用什么别的那个禁药啊什么。我儿子顺便讲一下，这个我儿子说过，他有点残忍。他说他觉得不要有禁药，大家尽量打那个什么东西嘛。他说他想看人可以跑得多快，反正你打我也打嘛，这还是公平嘛哈。就只是伤身体，伤身体是你自己愿意的，我们也想看你跑得更快，怎么样6秒钟就跑完100米嘛，然后跑完就死了也很好。就我说这个是人很残忍哈，不过我其实讲这不是纯粹笑话，就什么是公平，我们以前也谈过起跑点要一致，但起跑点什么叫做起跑点一致，那非洲肯亚的人生下腿就比我们长，这起跑点一致吗？那么我们有一样的考卷，可是有人生下来长大的环境里面就让他的脑细胞发展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公平吗？有些乡下的穷孩子他根本吃蛋白质吃的很少，本来就穷了，你应该给他加一点分，结果他因为考得不好还永远没有办法出头啊，这公平吗？啊，这然后如果我们要帮助这些人，这是公平还是慈爱，我们也讨论过，不过我们现在讲简单一点，就是要神要称人为义，我们就用人来讲，称义就是说他好，哇这个女孩子好美丽啊，世界选美第一名，各位，选美第一名也是一样啊，要根据美的 law 美的法则，身材匀称不匀称，皮肤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反正有这些标准，以此类推，每个哇这个花式溜冰他得冠军啊，为什么裁判判他是每个裁判都判他最好， 因为它溜冰符合溜冰的法则，它那个转弯那个转一圈或者是着地啊，都怎么样，这是一个好厨师，就是他烧的菜符合烧菜的法则，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是一个好员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给你评分，今年的评分是 A 是什么，也是根据一些法则，他不迟到不早退不怎么样，就是我们都是根据法律。那么人被上帝称为义人，称为一个好人，尤其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你要说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说一样又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就是这个人将来能够被称为好，称为义，能够上天堂，能够得到上帝或者神明的祝福，那么一定是他做得好。我想这点没有不同意，我们基督教佛教每个都是一样，世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说了他是好厨师，他是美女，他是好的花式溜冰选手，他是好员工，他是好总统，他是好学生，他是好老师，都是因为他符合那一个行那一个规的法则，他符合的越准越多，那就是越是好，就是越是义。我想我们都同意，包括在宗教里面，我们将来到天上享受到一切，是不是也是如此？应该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讲的应该如此，因为神的义在他的赏罚的法律中表达出来。法律，这个人孝顺父母，这个人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贪婪，这个人有爱心，遵守就是遵守一切的道德法则，所以呢上帝称他为义，所以呢他将来上天堂，所以呢他得到很多的祝福。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印象，对不对？耶稣会对那些绵羊说，哦好哦，你这个羊真好，不是你挤了多少奶，是你这个羊真好，是你会照顾贫穷的人，你会怎样怎样怎样，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在罗马书一开始就有讲说神的义啊，这是第一章的第十七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不是在法律上显出来。法律上就是照着法律做，得到上帝的称赞。整个罗马书一到三章告诉我们，整个基督教都告诉我们，照着上帝的法律做，然后上帝说你做得好，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神的义，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在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这一点哈，虽然我们一天到晚讲我们都是罪人，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太知道这是多么跟一般观念不一样的。我们得永生，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们守法了，那么而是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义啊，第二十二节，神的义，神对我们的称赞，神对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们守了法律，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是因为相信。好，各位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的吗？就是你去找工作，你跟老板讲，我一个月要五万块，请问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五万。老板说，一般的答案都是你一个月要五万块钱啊，你会不会电脑的，会不会这个城市，会不会那个城市，你都会了，然后你每天上班都不迟到不早退，交给你的工作都做到了，那么你一个月有五万，总之你是要做到了就给你，做得越好，做得越对就给你越多。 你不会碰到一个老板说你一个月要五万块，你信不信我会给你五万，然后你说我信，他马上就掏出五万给你，你还没有做工。这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基督教在讲到说，你绝不是因为，各位，这是我要强调的，因为历世历代每一个基督徒，即使是重生得救，即使是熟悉上帝的话的人，即使是很敬虔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不太能接受这话。所以历世历代两千年来，对于因信称义这道理，口头上接受，口头上我们说上帝是爱罪人的，赦免拯救罪人的，我们心里是绝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因为这违反我们的常识。我们不太能接受一个，包括我在你们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陈哥说啊，譬如说说永顺，哦，他真是好，或者说，哎，各位，神哥说过很多哈，啊，谁谁谁真是好，称他为义，就一定是哦，他怎么样付出很多啊，做都是好行为嘛。各位是天经地义的，我刚刚讲过了，已经再重复一次了。他钢琴弹得好，他舞跳得好，他人长得好看，他人是好人，他是好总统，因为他符合那一行的规矩和法则。可是在基督教里不是的，上帝的规矩不是不要，而是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太高了。那么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别的办法，就是用信的办法，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保罗举的例子呢也很奇怪，跟罪没有关系，他举的第一个例子跟罪没有关系，他举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呢，他凭着肉体他得到了什么？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遵行法律的表现啊。他凭他的肉体得到了什么？各位，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我们的肉体不能够遵守上帝的法律，得到上帝称为义。那么亚伯拉罕是在什么事上如此呢？你们都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大概是在他75岁的时候呼召他说，你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到一个地方，我会给你一块地，那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会给你一群子孙，我会给你子孙。结果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子孙，一直没有小孩。那么随着他越来越老，他得儿女的那可能性好像越来越小了。那么在创世纪15章，那个时候他可能是85岁了，他老婆是75岁了。那么不过他老婆是禀赋异常的，就虽然75岁，可能跟一个40岁的妇人差不多，所以可能还可以生，不过已经很危险了，已经到了快要不能生的时候。神说我会让你有很多的儿女，亚伯拉罕就信了，这是他差不多85岁的时候。然后神第二次跟他讲这话是9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他老婆也没有生育的能力，讲直接一点就是已经停经了，这不可能生了。上帝在他99岁，他老婆89岁的时候说，明年你老婆会生孩子。各位，我刚讲因信称义是没有做工信上帝，这个就算义，神就算他是义的，没有做工就信他的老板，他就得到了钱。亚伯拉罕呢，是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对不起啊，不太好听，亚伯拉罕是没有信能力了， 没有生育的能力，他和他老婆都没有了，也没有做什么试管婴儿啊，都没有。只有神说明年你就会生了。各位，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些问题，我太太以前也有，就是不孕，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我们那时候在美国就要做很多的手术啊，要吃药啊，要反正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那么现在上帝好像那个妇产科医生说，对一个99岁的老头子，然后他旁边坐着89岁的老太婆，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怀孕。各位，我是89岁的祖母，我也说不要了，算了算了算了，那也很辛苦。89岁祖母在街上怀孕走，恐怕也很稀奇，比那个8岁的女孩子怀孕恐怕还叫人稀奇啊。也哎，亚伯拉罕和撒拉没有做什么试管婴儿，都没有做什么，只是上帝说你明年会生，亚伯拉罕信了。圣经上说第二年撒拉就生了一个孩子。你们听到这里啊，虽然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事，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有个反应，这说好听叫神迹，说难听叫神话，这根本不可能嘛。今天教会里找任何一对教会里都有嘛，99岁老先生还是有的，89岁老太太也有，说明年你会生。当然没有人会信了，就算有人信怎么能够生呢？保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讲的就是上帝的话是非常宝贝的。上帝的话两个层面，他的严厉是一个层面，他的慈爱又是一个层面。他严厉的话就是他的律法，那也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不断在讲你不可能因着律法称义的理由，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你没有犯淫乱那不叫没有犯淫乱，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已经犯淫乱了，你没有杀人不叫没有杀人，你对你的弟兄有恨就是杀人了。那么上帝的律法非常的严厉，所以我们人不能因为肉体来遵行律法来称义。这一点哈，我必须再举几个例子叫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各位，我不知道当中有些女孩子哈，我们教会有一些妈妈们喜欢上网，还有我太太到今天都还有点喜欢，有些男生也喜欢找一些食谱来做点心或者做食物。我们教会有个妈妈就很喜欢，有的时候就做了，然后比如说烤面包啊，或者烤蛋糕啊，或者做什么三杯鸡啊，然后会拿来给我们吃，然后我们说哎呦这很好吃。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尤其穷啊，不能够吃吗？看也很好，现在好像也有很多这节目，我们那时候就有傅培梅的那个烧菜的节目，后来有食谱。各位，食谱就是我要说的食物的 law。 很多人喜欢拿一个食谱然后我来做东西，然后做成功了，哦，这好好吃哦。我太太也是做我们的奴隶，就是我和我的两个儿子都好，哦妈咪这好棒啊，你做的这比什么什么都好吃，就他做的累死了，就马上第二天又来做了。我们让他很累。各位，你买食谱为了要让你成为一个好厨子，你打桥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打了桥牌，就有人买桥牌的书，为了要你成为一个打桥牌的高手。游泳、运动、开车、 爬山任何一个手册大概都是要你照着去做，然后做得很好。钓鱼啊什么，这个是市面上书很多嘛，这也很好嘛，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上帝的法律不是，上帝的法律写出来，我们说了上帝法律是义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上帝的法律写出来就是叫你知道你永远不能称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买一本食谱，每个人买食谱的目的应该都是要变成一个好厨师，或者能够做好这个菜，但是上帝的食谱就是叫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可能变成好师傅的。他给你的桥牌手册你看了以后就是死了这条心吧，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桥牌选手。我小的时候，我爸在师大数学系，他们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的教授来。犹太人你们知道，很多人都是小脾气很好。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儿子是曾经是小提琴的天才儿童，曾经小的时候在卡内基演奏过，后来碰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伊万格拉米亚，可能你们有人知道，是美国两个最好的小提琴老师，他是他的小提琴老师，他也教他。这个老师呢后来说了一句话，可能是真的，不过就造成了悲剧的结果。老师跟他的儿子讲，你很有小提琴的天分，但是你永远不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小提琴家。他儿子从那天开始就不拉小提琴了。各位，我要讲的就是，这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告诉你，不是叫你哦遵守了以后上帝称你为义，不是。上帝的律法叫你知道，是有讲了，你们遵守这些我称你们为义，你们遵守这些我祝福你们。但是因为人在罪恶里面，上帝的律法实质产生的结果就是你死了这条心吧，你永远不能被上帝称为义。我刚刚讲那个小提琴老师，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妈妈，这我现在想了也都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后来长大了怎么样，他的两个孩子还是三个孩子，这妈妈非常严厉，是一个寡妇，大概是教子，这个寡妇嘛，就是对儿子有很多的爱，也有很多的要求。他们家听说他的两个小孩在我们学校成绩都棒得不得了，都乖得不得了，但他们家那个时候都是住在宿舍里面，常常有小孩的惨叫声出来，就被打99分打一板，98分打两板，就是打出来的。那么我有时候看小说里面会讲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他两个儿子有没有讲过这种话，妈妈你是完美主义者，我们永远做得再好，烤了一个最好的蛋糕拿去，颜色很好香味不足，或者颜色很好都不会讲，不够香。各位，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你做什么都做得好，他都看不到，那一个缺点他就看得到。很不幸，我们上帝好像是这样，不是说他看不到你的好，他要的义是要完全的。律法，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但是罗马书还有整个圣经其实都这样讲，你不要想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上帝的律法让上帝好像提醒了上帝， 人是多么多的罪恶，惹动上帝的愤怒，可能惹动愤怒也包括上帝的律法惹动人的愤怒。你为什么这么严格，惹动罪人的不满？我说这些都在讲到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世人都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只能凭着信心，也就是神应许给我们，我们信，我们就得到。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接受，因为我们都生在罪恶里，没有这种事。但是从神的创造开始就是这样，神的创造就是神，也等于说从等于神的拯救，也等于说就是因信称义。怎么讲呢？我们再说，哇，他溜冰溜得真好。他怎么溜得好？我刚刚说了，那个溜冰的法则都有，可是上帝的法则是要完美的，那不够好。你溜冰溜得再好，你能飞吗？你不能飞。你能够在天空里转七圈、转八圈、转九圈，神要你能转无数圈啊，那你死掉。就是神的标准是没有极限的。好，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神的创造其实就是神的恩典如何成就这个事。你记得神的创造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神创造任何一个东西，包括我们说孔雀吧，神说孔雀，孔雀就出来了，然后孔雀的美就呈现出来了。神看孔雀是美的，其实万事万物都是美的，原来在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被神说好是从无到有的，你不是自己努力练习的够好然后有的，连你的，从圣经上来讲，连你的努力，连你的肌肉，连你转身的能力，事实上连你的存在都是上帝造的。上帝造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那个东西是被神称为好，称为义，是从无到有的。基督徒需要记得这一点，这需要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你的一切的美好，道德的、信仰的、知识的，任何一个美好，包括你的长相，包括你的一切，你的任何一个美是上帝创造的，不是你好所以神创造了你这个，神给了你这些，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因此神称人为义，就是他一贯的做法，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神把恩典白白加给人，但是恩典白白加给人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得到，我们能够称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好，我刚刚讲的例子就不太恰当了。你没有做工，你信老板一个月会给你五万就得到五万，各位，这个例子并不恰当。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恰当，我们做没有做工，我们得到了工钱，这是恩典。你没有做工没有错，但是耶稣做了。各位，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绝对要讲到第三者。第三者我们今天都是坏的意思，小三啊什么，可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要有耶稣，他替我们承担一切的刑罚，他替我们完成上帝一切的法律。我们信了上帝的这个所做的应许，信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我们就被称为义，这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基督教是全世界最能给人平等的宗教。 什么叫给人平等？就是神不因为你的外表，神不因为你的肉体，神不因为你的肤色，神不因为你的学问，神不因为你的学校而称你为义。不是，你都不是因为这些。如果是这些，那么天堂不过是另外一个升学竞争很厉害的地方。那么天堂能去的人，各位，我希望你不要搞错了，能去天堂的人哦，都要像永顺哥那样的，又要长得很帅，又要很善良，又要很努力。我们就天堂我们都去不了嘛，我们只能在天堂门口坐一下，因为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想，天堂也跟我们世界一样，你要被人说好，你就要得天独厚，你就要优秀，你要比别人漂亮，你要比别人聪明，你要比别人怎么样，比别人怎么样。各位，不是的，我们能够进去完全是神的恩典。好，那么马上就有人问了，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那很多人就说啊，我们做很多坏事到最后信耶稣就上天堂，那我做尽坏事到最后再来信耶稣嘛？说这样话的人是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是一个恩典，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恨恶犯罪，都会喜悦上帝给我们的良善，但是我们不会夸口。我们知道，就是这样讲吧，也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就说打老婆好不好，我没有打老婆了，但如果我打老婆，我脾气很坏，喝酒常常打老婆，我每天晚上回家情绪不好就打老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么我老婆呢还是像那个二次大战以前的日本太太一样，还是百依百顺，帮我预备早餐，然后对我非常的好，就我太太完全饶恕我，完全原谅我。各位，如果我对他的爱有所领受的话，我如果还是有那个打老婆的坏习惯，有时候喝酒了还是会打，我每次如果还是打，我也应该是跟，如果我被他的爱感动，越被他的爱感动，越有一个情形，就是我越会痛恨自己打老婆。所以那些说哦，我们信了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就说我们是好先生，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服侍我们，那我就继续打老婆，这种人不知道对基督徒而言犯罪是很痛苦的事。我们是恨恶犯罪的，我们是喜悦良善的。我们越信耶稣，越知道耶稣的美善，越知道耶稣对我们的赦免和拯救，我们，各位，我应该这样讲吧，我如果越知道我太太的好，我越领受这个好，我每天回家就只想，对不起这难听一点，只想抱老婆，不想要打老婆了。那么一个人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就会越信上帝，就会越喜欢上帝的律法。就像诗篇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天天想到就是哎呀，最好是坐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然后死前悔改信耶稣，这样就好了，这样将来上天堂，现在地上也享受了一切人生的福乐啊。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你说我们真的没有，你真的没有，我也相信了，你这边的人都很善良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上帝对我们不够好，就像浪子的哥哥一样，哎呦，如果哈， 浪子比喻也是很阴性称义的，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做尽坏事了，然后后来床头精进了回来了，哇，就有很好的东西吃，跟爸爸就很高兴。然后你是浪子的哥哥，哇，你在家里一天到晚苦哈哈的，从来也都是只有做菜的，没有好好享受过的。你纵然不觉得浪子在外面的生活很爽啊，如果你觉得很爽，你真的是没有得救了。如果我今天做牧师，如果各位弟兄，你如果觉得说我真不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哇，一天到晚就羡慕那可以吃喝嫖赌的，各位，这我觉得离我们也不太远了。很多男生喜欢上那个色情网络，大概也都在做那个梦，哇，如果我跟这个男人一样该多好。各位多坏哦，那是很可怕的事，左拥右抱是很可怕的事，你专心爱一个妻子是最好的事。就我们的生命还是很喜欢罪恶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越信上帝的路上，我们越能够喜悦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达不到上帝律法的标准，都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那么我们能够被称义是耶稣所做的功，那么希望耶稣所做的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爱能够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更信靠他，我们更承认自己的罪恶，更相信神的美好，这个时候神的义就加给我们，我们因为信就加给我们，就白白称义，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是借着耶稣的血，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这我最后讲的这个部分啊，希望很快能够结束。义，我刚讲，你把它了解成公平，在这段话里面啊，就是25节哈，25节26节里面，这义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美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也就是耶稣挽回祭的意思，还有耶稣的血的意思，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代替，也代表我们履行了上帝的一切的法律，而且履行的非常的美好，然后上帝就非常喜悦耶稣，因为他做得非常好。然后耶稣的血也代表耶稣的死，就是耶稣代表了所有的罪人，也代替了所有的罪人，让我们该受的处罚加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该受的处罚，上帝法律上公平的处罚、公义的处罚，以及上帝法律上公平公义的赏赐，都在耶稣的生和死里面得着成全的。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些，你要有信心。这要有信心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跟基督的相连。当耶稣替我们死，替我们履行一切的事，然后上帝觉得真的好棒哦。各位，这个不棒哎。你今天写了一篇，我们刚刚说不做工的得工价嘛，哈，耶稣替我们做工了。各位，你今天交了一篇报告，教授给你 A 加，太棒了。后来发现不是你写的，各位，这叫抄袭，这叫造假哎。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好的，耶稣替我们做了，各位，这并不好哎，这是上帝，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也讲过，如果我做错了，耶稣替我受处罚，我们很感动，可是这也不公平啊。今天你的大儿子做错了，你不处罚你大儿子，你打你小儿子，这公平吗？ 我们做错了，耶稣处罚他自己的儿子，不处罚我们，这公平吗？就是不管耶稣代我们受过，或者耶稣代我们遵行一切的法律，这叫做挽回祭，这还是很不公平啊。那这里我们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件事，上帝好像很不公义的，变成很公义的？这我也只能在这里简单的讲了，就是我们基督教在这几十年很多人很喜欢讲的，就是在基督里或者与基督联合，英文是 Union with Christ， 也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某种意义来讲，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工作我们也做，这样就没有那个抄袭啊或者作弊，我们也做了，我们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这种认识，如果你没有，可能你真的还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你有，你应该常常有这种感觉，应该有很丰富的这种感觉。当你对人善良的时候，当你在教会或者在社会上或者在工作场合上你对人好的时候，你有一个体会，这是基督，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做，也是我在做，但是却又是神在我里面做。那么我们在看到圣经上所讲的耶稣为我们罪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感同身受的感觉，而不是哇我做错了，耶稣在那里被我打好爽啊，我都不要被处罚，耶稣被打得好重，好幸运啊，躲掉一劫。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对于罪恶，耶稣为我们死，就是如果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或者是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不一定是思想，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于犯罪，还包括我们自己还在犯罪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对那个罪恶有一种害怕和痛恨。这个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这是你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会作弊，但是我们作弊，包括我们作弊成功的时候，我们的罪恶感会比以前强很多。我们还是会想到色情、下流或者是不劳而获等等的事情。我们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性也还有一些快感，但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对那种事的罪恶和难过也是很强烈的。我今天如果走在路上被一个女人引诱了，我就跑到她的房间里去了，我也会有那种罪恶的快乐，但是我一定也有极大的痛苦，不是事后，也不是被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就会有。就这是神儿女的一个生命，我们跟基督相连，以至于基督做的事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过犯加在他身上，不是叫我们觉得侥幸，我们犯罪可以继续去犯罪，也不是叫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在做，耶稣都在帮我们做了。没有，我们跟基督的相连使我们喜悦上帝的律法，即使我们很觉得很难行，即使我们行得不完全，但我靠那加给我力量了，我能行我也喜悦，我行得不好我也知道主赦免。那么这个是上帝的义的显出来，在上帝自己身上显出他是义，在整个称我们为义的过程中显出他是义，也在我们身上显出他是义。也就是我们用美来代替义，上帝做的整个拯救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出剧，身历其境的人，明白的人都忍不住叫好，连天使也会叫好，整个神永恒的救恩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做的真是美好。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发现我们身上有主的荣美了。我希望你在每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不管他长得是怎么样， 而跟他长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跟那个诗歌上讲的一样，我在你身上看到主的荣美，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群因信称义的人看到神的义显出来，就是看到神的智慧能力美好都显出来。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够明白，让我们更能够喜悦你的道路，让我们更知道你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